倒是要再重新声明一下昨天所说的几句话。我们没有资格也没有机会见到倪弟兄，因为他在主的里面比我们早在地上侍奉，但是也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他好像对以往那些伟大的圣徒、主所使用的仆人一样，在我的心目中间，无论马丁路德、无论加尔文，甚至保罗，都是历史上的人物，所以倪弟兄对我而言也是历史上的人物。当然他真正进执事的时间是从一直到他进监的时候，到他过世，1969年过世，对不起，1972年过世，他是69岁。而真正他侍奉的时间只有到不到50岁以前，所有的工作都已经停止。而这个正是我们那时候我还没有得救了，所以这些事情对于我们来说，我们站在一个公平客观的立场来看主所使用的仆人，并且我们的重点不是讲他的为人，而是讲他的思想，因为思想更加对于历代的教会有深远的影响。并且我心里面在想，倪弟兄如果现在还在，今年1993年，也不过是90岁。一个人生下来到90岁，他的思想能够独树一帜，并且被人来研究，这总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其实不是1993，1985年的时候，林荣宏教授就写了这本《属灵神学》，他对于倪弟兄思想有比较深的研究。那今天我要讲的是倪弟兄的教会论，这一点是恐怕倪弟兄的侍奉中间最特别也最遭人攻击的一个点，并且他的同工李长寿弟兄所写的书里面特别提到，他说我们的弟兄他从主所领受一个特别的职事，就是关于教会的真理。他的话是说，在建立教会上的一个特别的职事，而这里以后他们的名词叫做恢复的职事，主要是指这点来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个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如同犹大书所说的，经过了天主教，经过了更正教，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意识到倪弟兄他把教会的真理全速的恢复出来，这是他的同工所给他的推崇，并且也借着这个观点来推动他们的教会观。那么为什么恢复呢？恢复就是恢复到原初，那么到什么时候为止呢？一直到教会使徒行传初期教会的时代。今天我们在神学院里面所研究的，当我们研究教会的时候，只是把历史使徒行传那部分当做一个过渡的时期，以后教会还有许多的制度发展出来，还有许多不同的着重的真理在不同的时代，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中间发展出来。但是在倪弟兄的思想里面，我想这是非常深的受弟兄会的影响，因为弟兄会有三 B 运动，三个 B， Back to the Bible， Back to the beginning， and back to the body。 所以在这个三 B 运动中间，倪弟兄也是接受了，就回到圣经。那么回到圣经里面，只有使徒行传，只有使徒的时代讲到初期教会的情形，所以他就把初期教会作为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就是他们所极力要恢复的那一个所谓恢复的指示。这里有一个非常微妙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思想上面几乎是跟今天其他的教会所承认所接受的那个路完全不同的。因为弟兄会讲到三 B 运动，他们回到初期，他们对于教会的真理所看见的，他所着重的点跟一般的其他教会所做的事情都不一样，因此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从这个思想连带影响出来的，好像蒙头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其他的教会几乎就不存在，但是在弟兄会这个系统中间变成很强烈的一件事情。而且从这里讲到权柄的问题，变成跟权柄本身不能分割的一个真理。所以我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们站的立足点，他们对于标准教会的形态那个看法不同，一般所谓公会或者宗派没有这个标准教会的那个思想，所以他们就不会有一种模式的观念，要把整个的工作推动到什么模式，最多在教会的聚会的程序上面，公会每一个公会，无论是卫理公会、 无论是这个圣公会，无论是路德会，都有他们自己所定的一套制度 liturgy。 但是在倪弟兄的思想，或者说弟兄会的思想里面，这个观念模式的观念，比没有那些 liturgy 的，没有那些外面的制度的还要严格，因为他们有一个模式的思想。所以教会，天下的最后教会最好都是一体遵行，在他们工在这个工作系统里面，最好每一个教会做法都是一样。这是不知不觉因着模式所产生的观念，而希望教会有统一的做法。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微妙的点，很不容易看见他们为什么在教会外面的做法需要一致，因为他们有模式的观念，而普通的教会、一般教会没有这个观念，最多就是聚会的程序上面有一定的做法。所以你看，凡是教会聚会所，或者是从他们以后所延伸出来的，一定要求几件事情，它的次序怎样怎样怎样，差不多这些东西一定有的，不秉聚会一定是要紧的东西，啊，那这个思想就是因为从模式的观念里面产生的。当然，我不是说这个不对或者不好，而是我们明白他思想的根源，就不会对于他们为什么一个命令一个动作这么看重。在我们有些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中央发出来系统每个地方都要一体遵行，这是因为模式的观念在他们心里面。那么我在这些对于倪弟兄工作的认识、教会的认识，主要从两本书来，一个是工作的在思，一个就是教会的正统。这里不巧我们打字的时候我们没有看清楚，应该是教会的正统。我想附带要提一下的，这个讲义是陆姊妹、陆秀娟姊妹她花了很多的心血打的，所以虽然有些错字是我校正的时候没有校对的时候没有看见，但是我还是应该把一切的把她工作的劳苦提出来给大家知道。那她也是在这替我们录音啊，你在录音时可以把这段去掉啊，到病组去掉。好，这里就是主要的著作是工作的在思和教会的正统这两本书。如果弟兄姊妹们读他这本这两本书的时候，你会认为倪弟兄有他一套的系统，但是这个系统的来源，如果你再追查的话，就知道他从弟兄会来的。那么上一个学期我在学校里面选一门课，就讲到教会的体制这个问题，那里每一个选这门课的学生教授都要问你教会的体制是什么，你能不能把它拿出来跟我们分享。那我就有困难了，因为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的体制是什么，因为我们教会的背景也没有这些写下来的体制的规定。所以我好了，我说我们讲一讲什么吧，等到我真的要去追查的时候，我就找到弟兄会的书籍，我就发现倪弟兄许多东西对于教会的观念的确是从弟兄会出来的。这句话我们从前只有耳闻，等到我自己查阅了书籍以后，我必须从我的良心里面有这样的认定，的确倪弟兄思想受弟兄会的影响之深，是在教会论、在教会的这方面的真理是差不多从弟兄会出来的，差不多没有什么改变。不过他把一些做法加上圣经他自己研究所给他看见的原则和理论在里面，那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因为如果倪弟兄照着他自己个人在主面前所看见的，真正把教会或者说教会的真理恢复这方面的真理是作为他的执事的话，那我需要说这个执事也不是一个人能够做成的。以后我们讲到工人论的时候就要看见，如果这是真的话，这个重执事的观念就要对他有一个很重的一个修正。在这里我要讲到一些为什么倪弟兄会走到弟兄会的路上去，他个人的历史和背景。大家知道倪弟兄他其实他的一生的传记，他这个得救，从得救开始一直到建立教会，有很多的书已经讲过这些事情，我把它挑出来简单的说一下。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属灵的经历不知不觉差不多是一定会影响他对真理的看法。因为我们生在某个地方，因为我们身为中国人，我们一定有中国人的背景，因为我们来到美国不知不觉受美国的影响。所以倪弟兄为什么会走上弟兄会的路，跟他个人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他得救的时候 是从一个姊妹，她有一天过年的时候听见她的母亲说，哎，来了一个姊妹讲道，她觉得非常好奇，就去听了。听完道也没有什么不同，不过她的母亲先得救，大大的改变。而且不久以后，她母亲向她认罪道歉，这件事情抓住她的心，所以她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认为说，真正的信主的人改变又不一样。所以从那个时候她得救开始，一直就因为她个人的经历这样，头一件事情她所做的就是她去寻找有一些人的帮助。那这个帮助，早期帮助人中间一个最要紧的是何时文教士，而何时文教士就是弟兄会的背景。她是一个姊妹，但是她却是弟兄会的影响很深的人。我们相信这也是为什么主打发她到东方来的原因，因为在弟兄会的中间，对于姊妹侍奉的问题有很大的拦阻。但是她到一个福音没有到的地方，在那里做一个宣教士的工作，弟兄会就没有法子拦阻她。其实以后她就脱离了支持的她的团体，单独的到中国来，在那里侍奉。而在那段时间，有许多中国传道人从他得到帮助，当中比较有名的王载、王池，以后像王约翰，大概都受过他的帮助。所以这许多的人，我想赵老牧师也可能知道。那么这个时候，那一位姊妹所讲的东西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我想头一个他所特别得的影响的，就是脱离工会的观念。因为我们要知道弟兄会的起源，弟兄会是从脱离工会开始的。 Darby John Nelson Darby， 当他们脱离工会的时候，他的原因是为什么？他本来是，大概是我记得不错的话，圣公会里面一位受了圣职的一个牧师，但是他觉得那里面层层捆绑，那个宗派的那个做事的许多 bureaucracy， 许多一层一层报上去批准怎样，在那里侍奉简直没有机会让他发挥他的特长。他因为这些原因，他就离开公会，离开他原来的教派。那么还有几位弟兄和他一样，觉得需要回到 一种更单纯原始教会的那种风貌，就是使徒行传讲的那些教会的形态。他们就把他们一些圣职所领受圣职那个特别的衣服称这个领子都丢掉了，他们就以弟兄相称，这就是弟兄会的来源。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连弟兄会这个名字都没有，他们彼此以弟兄相称，所以就成了弟兄会。 Brethren， 我对你也是 Brethren， 王弟兄、周弟兄都是弟兄，所以他们以弟兄相称，人家以后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们，所以叫他们这些人是弟兄们，这样就变弟兄会。那 Darby 是因为从脱离工会出来的，所以他里面一直有一种非常批评的灵，讲到对于宗派的厌恶，讲到对于那个传统字句束缚那些捆绑的反抗。当然因为弟兄会的著作在这方面，所以倪弟兄受到这个影响。他因此他回去看，果然许多的宗派在中国，尤其传教士到中国来，他划分地盘，工作上的方便，这个区你做，那个区他做，所以教会变成各自为政的情形。在这件事情上面，倪弟兄心里面不满意那些西教士的做法，所以他就觉得弟兄会的做法是对的。但是倪弟兄可惜他没有办法，没有机会看见整个教会、整个弟兄会发展的历史，因为弟兄会发展到最后也在一个宗派里面，这是倪弟兄当时绝对没有法子看见的。当弟兄会的工作一直以后发展到将来他们变成分裂了以后，变成 George Miller 的工作、 Darby 的工作，跟还有一位我现在名字忘记了，他们的工作各自为政啊，这个 Newton Charles Newton， 他们几个人工作完全分开以后，因为弟兄会中间刚开始的时候就有这样东西，所以他们的分裂就无可弥补。那么以后我们要看这个东西是什么。所以倪弟兄因为受弟兄会的影响，他有脱离工会的观念，所以在他自己的做的见证里面， 人家收集他的资料放在他的书里面，中流砥柱里面也有李昌硕写的他的书，讲这个讲到倪弟兄的情形，都讲到他脱离工会的事情。而且以后他脱离工会以后，就开始几个弟兄在一起擘饼，这也是弟兄会，这些传统是弟兄会出来的。所以倪弟兄受了这个影响，而当时他没有法子清楚的知道弟兄会的结局，这是一个原因。然后弟兄会也着重受浸，那他自己原来的团体是不受浸的，所以他也去受浸，以后他又给人施浸，然后他传福音，有人得救以后，他就开始把他们带到擘饼聚会里面来。我相信如果是刚开始擘饼聚会的话，就不一定有讲到的。所以在这个做法上面，他们是维持一个很单纯的，好像初期使徒行传那个时候一个很小的一个聚集。当然在这个聚集里面容易得到弟兄相爱的实质，所以在这方面是他真正属灵的根基。对于教会的观念，他所看见的教会不是组织，他所看见教会不是制度，他所教会看见教会不是权柄，他所看见教会也不是真理，而是弟兄相爱在灵里面敬拜神自由的实质。这是倪弟兄最基本最要紧对于教会的认识。我说每一个人他所有认识跟他所说的带领是有关系的，因为他从前在公会里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得救，他对于那些事情觉得是不能不做的一些惯例的事情，他不能不去参加这些教会的活动，但是对他来讲一点没有益处。我相信如果他在那个公会的时候就已经得救了，可能他会在聚会中间得到生命的供应，他会觉得虽然这是外面的事情，但是里面有生命的实质。但是因为他得救的时候他就受了何寿文的影响，以后他刚开始追求得到这些属灵帮助的时候，他又开始了擘饼。所以在那个环境里面，那是弟兄会那个宗派所给他生命的供应和做法，所以他就觉得这个才是教会，那个不是教会。因此他也鼓吹别人要脱离工会，这我们刚以后要讲，就是他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并不是那样子的在工会的传统里面真正有过那些经历，只是他得救的时候在弟兄会的背景里面使他得到造就。所以我说这里面的选择很难，很难说他是那个年轻的时候真正因为启示的缘故看见教会的路是弟兄会才对，或者是怎么样情形，我们没有办法分析，只是时代的环，只是背景的因素，时间的关系把它造成这样一种受带领的情形。那我自己我们得救的时候在查经班里面得救，所以那时候对于教会的观念根本也不晓得，以后我们在那里找了一个比教会讲道的牧师就加入他的浸信会了，所以我是浸信会的会友，对我没有问题，我也觉得那个牧师讲得很好，所以以后我看见说要脱离工会的时候我也复活的说，可是我对于教会供应生命这件事情我并不反对，并不反对，对于唱诗班并不反对，因为我觉得他们唱诗我得到供应。所以这些个人的经历会影响每一个人的观念，而这些影响的观念有多深不晓得，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有没有绝对的真理，或者这个真理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或者这个做法上面它的背景有没有影响，还是完全从圣经里面看见的，有时候我们需要仔细的考虑。倪弟兄的工作，倪弟兄这个人追求主的光景和他的信息所以会受人注意，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他编灵光报。灵光报严格的说起来呢，是贾玉明牧师开始的。你知道贾玉明的路跟倪弟兄绝对不是一条路，如果我们可以分析的话，贾玉明牧师他大概是走神学教育的路，大概是这样一情形。当然他也牧养教会也有不同的情形。在中国那个时候写属灵文字的人有好几个人，一个是贾玉明，一个就是王明道，他也 有他写的东西。那再有就是倪弟兄刚开始的时候，他一开始就有人介绍他去做灵光报的工作，做他的编辑，他也就做了，引起人的注意。因为倪弟兄那时候他所写的东西已经叫人看见他爱主的情形，像比如刚才那首诗歌是他非常年轻时候写的， 所以你就知道他立志跟随主，绝对的跟随主，是所以他有一些东西能够引人注意的原因。等到他以后编了大概一年多一点以后，他就脱离了灵光报，有一个机会他离开，就另外自己办其他的文字，也是大概在26岁27岁的时候就开始写属灵人这本书。那这一路的情形开始他受到一些基督徒的注意，当然他也借着这些文字工作揭示了许多爱主追求主的人。我相信在那个时候中国教会的光景，因为这么大幅员广大的地方，而真正能够数得出来侍奉主给人有供应到现在还大家纪念的人不多，所以当尼弟兄这样开始绝对的爱主绝对的跟随主的时候，很多人注意他，他就借着书信，他们看见他所编的文字工作来写信给他的时候，他就和他们开始有属灵的交通。李长寿弟兄就讲到他怎么认识尼弟兄的时候，就说我以为写这份刊物的人，写这些文字工作的人一定是个相当年纪大的人，看他的话语真是又沉重好像年纪大，结果他只有比我大5岁。那李长寿弟兄这样讲的，所以可见他那个时候的确他用功，而他看的书多。昨天我说过他看书多的一个程度好像躺在一个棺材里面，床两边都是书，他看的书很多。可是有一点可惜的，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他看什么书，大概知道他看哪一类的书。我心里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尼弟兄到底有没有机会看见教会历史这一部分的书？从他的著作里面，我怀疑他有没有机会仔仔细细的读过整个2000年来或者1900年来教会的历史。这点在我们自己结论里面我会再提这个问题。但是他所看的书影响他，而在这个里面，昨天我们讲属灵生命论，生命论这方面的书又是从另外一个路来的，所以他看的书很杂。如果我们可以再用奥秘派这个名字的话，馨香的墨药，像甘恩夫人所写的，像劳伦斯写的属灵格言，这个在他的思想里面有很深的影响。他走的属灵生命的路，这些东西其实跟弟兄会不一样。弟兄会并不是走属灵生命的路，弟兄会除了提倡没有圣品阶级这件事情是他们一个特点，除了提倡弟兄相爱这是他们一个特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弟兄会提出来对于解经上的贡献，这是今天读教会历史人知道的。他们在解经上的贡献有两个，一个最大的就是预表学的读法，另外一个就是更严重的就是讲到时代论的问题。其实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再研究尼弟兄其他的思想，假如我们再研究其他神学思想，我们可以把末世论也拿来研究，或者再研究他解经的原则。当然我想他的书里面这方面，因为我觉得他的问题不大，而且这是主要是弟兄会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这里讨论。但是他对于教会这件事情实行上的问题，他的看法认为相当的严重，是他说神在整个宇宙中间最大的工作就是建立他的教会，这是他所看见为什么觉得教会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他在这个点上面，在教会的真理上面，他所写的书恐怕也是在中国传道人中间最多的一个人。他写过很多书，我刚才提出两本来，我刚才随手拿了一本，我拿错了，我以为是教会的正统，结果拿了一本是教会的事务。可见你看许多的书他提到教会的工作和他的情形，那这样情形他就开始在文字上面结交，和很多倾心爱主的人结交，以后有许多人投入他的工作，大部分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因为他文字的影响。他那时候还没有什么教会，他也没有意思要成为一个大的宗派。据李弟兄告诉我们，他工作了差不多8年的时候，他的聚会也不过200人，这是他所说的事实。因为他当初的心思也不是为了建立他自己一个人工作为他的执事，他是希望他所看见属灵生命的路能够供应到各处去。但是在这个点上面，当他到各个地方供应的时候，他发现那些宗派或者公会对他的抵挡，因此他的东西不能出去， 所以借着文字工作才能出去。以后有一些教会也请他去领会，我相信在领会的这件事情上面，倪弟兄就把脱离公会的思想也带进去，因此影响其他的教会，以后就拒绝不愿意给他开门。这是倪弟兄所以变成他自己另外立教会的一个原因。他是一方面是脱离了公会，他没有薄饼的情形；一方面因为公会对于他不满意，对于他所强的真理要叫人脱离公会，那我请你来讲道，你叫我的会友离开你，离开我们，这是算什么呢？对不对？那很自然的，人当然拒绝他。不管你有多少属灵生命的供应，这都变成人不请他去进执事的原因。那么话就多了，这些人是因为嫉妒，这些人因为没有供应，所以他们嫉妒，不愿意接受倪弟兄，这些话都出来了。但是我相信无论如何，因为在他的思想里面受弟兄会的影响，所以脱离公会的事情是很重的事情，也因为这个缘故，他的教会变成非走一个独立的路不可。那么他怎么样开始工作呢？在初期建立教会的时候，他主要的就是指出宗派的罪恶。宗派的罪恶当然我们要举起来也是不少，并且我们今天对于这些事情也没有称义他，也没有避讳不说。不过人的问题就在于人，他是人的关系上面，人的问题都是从人际关系来的。假如人的人际关系能够我们懂得如何让主来掌管，那很多问题可以除去。可是因为宗派的工作，公会的情形有他的组织和他的原则，他所处理的条例，所以许多的时候有很多人不合适，没有办法在那个制度里面尽他的功用，这就是难处。当然他就鼓励人脱离公会，到了一个程度，一个地步，到了一个地步是什么呢？倪弟兄必须很小心的，刚才我们说他也有别的地方请他去去这个传道，比如说我们刚才讲李长寿的问题，李长寿情形，他在烟台里他们有个自立会，他们请他去讲道，因为当时主张受浸的人不多，所以他讲的受浸的问题，当然倪弟兄讲的受浸的问题是属灵的意义，他从罗马第六章讲到受浸必须同死，而在同死的观念上面，洒水礼是不行的，因为洒水不能埋葬，所以变成受浸是一个真理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做法的问题。这些话一说了以后，就在教会里面产生了问题，而且有些文字我不太知道它的可靠性，因为他没有用真名来写这些文字，就讲到传说了。我看了一些书籍告诉我们说，他当初倪弟兄去了以后，就鼓励李长寿开始脱离一个单独聚会，但李弟兄自己书里却说呢，倪弟兄告诫他不要轻举妄动，免得人说你跟从我，就这里面很大的出入。当然，当事人所说的话我们只能说，而李弟兄他用他的名字来说，我觉得比较可靠。那一个人写文字，他没有透露他的真名，所以我不晓得是谁。所以可见在这里当时情形已经有些危机，有一些问题。那么倪弟兄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必须强化他的真理基础，要不然他就不得不承担那个分裂教会者的名，所以他必须有真理的基础。所以我说在这里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他所有刚工作的开始，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这些从外面来的压力，很多人就已经对他的工作起了戒心。当然今天我们看，那么这些问题不是那么严重，而是以后他所发展出来的真理到底怎么样。在倪弟兄打击公会的真理中间有一件非常特别的，就是讲到公会拦阻了神儿女的合一，这件事情恐怕也是真的，但是他所发展出来以地方为基础的立场，他所有的要求就是如果每一个教会都站在同一个立场里面，不能站在公会的立场，所谓公会的立场就是一个特别的人物是他们敬仰的对象，或者一个特别的做法是一个团结的原因， 倪弟兄讲的工会忽略，我再说忽略了历史上的因素，所以他只看见这些情形，那些人工会，那些工会，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女划开界限，不在身体里面。所以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如果你仔细研究倪弟兄他地方立场的基础，他是从反面开始的，因为看见神的儿女在工会里面不能得的自由，不能得的生命的供应，因为他看见在教会里面，在工会里面教会不能合一，所以他提倡说地方的立场，让我们摆脱这一切，同心的在一起聚集，这就是合一的教会，而且应当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在这个原则里面聚会。当然不用我说了，大家就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原因是什么？太多了啊！我假设弟兄姊妹们了解这情形，所以我说他是逐步发展出地方立场的理论。在《工作的在世》里面，这本书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样做。那么从这里我们看见他地方立场，他受弟兄会的影响极深。或者我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地方立场。倪弟兄所说的地方立场，就是说教会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这是他的地方立场。很简单，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教会，一个城市里面只有一个教会，因为这是地方的立场。所以刚才我说李弟兄讲到他还没有去跟李弟兄同工以前，李弟兄工作也不过200人聚会，以后李弟兄投入他的工作，再有其他同工配合李小姐、汪小姐，所以工作膨胀得很快，因为李弟兄真的是会做工。李弟兄在他自己书里面讲到这些事情，我看了很佩服，他一点不是自吹自擂，神真的给他这一份，那你有什么办法？他就是去了以后把工作扩大，所以他想出这些办法来，书信造就52题，一年轮流讲，那好几年轮流讲，然后就在这个讲论的中间，各教会做法一致，而且就慢慢的越来越一样，越来越一样，都一样了。这个理想非常好。那其实这个 idea， 这个想法也不是倪弟兄、李弟兄初创的。你们知道穆安德烈所写的书，你看好了，一定是52章，因为一个礼拜讲一章。穆安德烈的东西一定是12章，因为一个月讲一章。穆安德烈的东西一定是7章，因为一天讲一章，或者7或者12或者52，一定的。新生命是不是52课，对不对？你看好了，那有一些是30课，为什么？每天一课嘛，一年12乘30，正好是一年工作过来了，那是灵修的东西。所以这个做法其实穆安德烈早就用，不过穆安德烈没有组织化，没有系统化，没有说每个教会一定要一起遵行。但倪弟兄写52题的时候，就讲52题给同工知道的时候，都是为了在真理上面呢给他一个统一的标准本。倪弟兄实在是很了不起，他可以想出这么多东西，而且他是讲每一个东西他都懂，他真正的想过，而且希望在教会里面能够实行的。还有一件做法，就是工人的集训在古岭上面。这三种办法是他希望把工作统一的一个手段。在这里我们要比较一下，我们举一个大家都知道的长老会的制度。长老会的制度严格的来说也是地方的立场，因为他把治理的权柄给了长老。那当然第一号长老一定是牧师啊，他们叫做 preaching elder， 讲道的 elder， 还有第二号的可以是 teaching elder 或者是Administrative Elder， 不同的名字，但是一定是 Elder。那么这些长老在当地上面的确也是治理的，不过他们是工人，不同在这里。然后他有上面的总会，因为总会可以管理工人，他不能管理教会，这是长老会的做法。好像两只手，这个一个手臂出来的许多工人，这个里面十个手指，几个手指是教会，所以工人和教会配起来。假如这个配的不好，可以换一换，让它配好为止。这是长老会的做法。当倪弟兄在工作的在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有了修正。他就说到一件事情：教会是虽然是独立的， 但是工人可以有组织有团体，很要紧的一件事情。我们了解他的问题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他工作上的难处，因为假如这些工人都是一样的，那么他们配到哪个教会去讲，教会也都是一样的，对不对？他的工作可以维持在一起，不会有任何难处，是不是这样？尼弟兄很聪明，他想的也可以实际行得通。问题就在这里了，他必须改变他原来的说法，用引进新的光来。所以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讲这里情形呢，就讲他现在看见一个新的光，从安提阿的路线，现在他看见耶路撒冷的路线。这个事情我要再解释，什么叫耶路撒冷的路线，什么叫安提阿路线。安提阿的路线就是使徒不断的走到各个去传福音，设立教会，回过来再兼顾弟兄。耶路撒冷的原则是什么？耶路撒冷路线是什么？就是有一个总部的工人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出去回来。因为这个总部对于每一个分部有控制，有指令。弟兄姊妹们，这实在是两条不同的路。但是尼弟兄说，现在我们看见使徒行传全本的光了。从前我们讲安提阿路线的时候，就是耶路撒冷不晓得怎么摆进去，现在我们全本行传可以摆在这两个原则里面了。这尼弟兄讲的，所以他很有意思。尼弟兄这个人真是很有意思，他说现在我们有了全部亮光，整本使徒行传都可以摆进去了。那这句话里面有没有问题，他的思想动机怎么样，我们不去说，我只是忠实地引用他自己的话。这样走的结果就是他有两种教会，有一种教会是由工人掌权，工人控制的，有一种教会是长老 掌管的。那个安提阿的原则出来的教会就是长老智慧，但是耶路撒冷的原则出来的就是那个教会是一个有特别执事的人所带领的教会，使徒在那里带领。他的工作系统里面真正照他这样做之后，就有两种教会。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以后他真的想要这样推动，他甚至说要把讲台拆掉，因为真正有讲台之后，弟兄姊妹都很懒惰，光听到不传道，所以他说把讲台拿掉，用见证来代替，用传福音来代替。那这些教会都不是耶路撒冷教会，是安提阿教会的那些系统里面出来的一般教会。所以认真讲起来，尼弟兄有一个问题他不能解决的。他开始的时候他觉得他有一份执事要供应所有神的儿女，他也讲过，我的责任不在于很琐碎的解决教会的制度问题、行政问题，而是我属灵的这份供应。他说多么好若是弟兄们不需要我讲使徒行传、讲工作的原则，让我能够专心尽我属灵的职分。但是他不得已拉出两条线来，而他应当是在耶路撒冷不断的供应的，其他的教会让他们去，或者他让其他的工人去管理去治理。所以这里是一个很矛盾的情形，他口里说不设总部，但是又有重点，耶路撒冷教会是执事性的教会，因为使徒们在那里讲真理讲信息，那么用在他自己身上，他所有的信息所有真理要从一个总部里面出来的，这个总部最好是不受长老们的限制的，或者说长老们虽然在这里治理，但是接受使徒的，让使徒能够尽他的职分，让他能够尽他所愿意的把所有一切真理都说明出来。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见在尼弟兄教会论里面这些复杂的构造，非常复杂的构造，而这些复杂的构造都是因为他自己工作上的困难所搞出来的，是这样情形。你明白他的来源，你就晓得尼弟兄一直在医治他地方立场的毛病，他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他必须想出两条工作的路线。那我要问的问题，诶，使徒行传不是先讲安提阿教会，他是明明先讲耶路撒冷教会，为什么你工作路到头来走了？我要问这个问题。假如真正安提阿的路线真正也有耶路撒冷路线，你应当从耶路撒冷路线开始，对不对？然后才有安提阿的路线，对不对？你就讲嘛，你把你的真理都讲出来了嘛，那么你是彼得，你就不要做保罗嘛。保罗去让他走安提阿路线，你是彼得，你就走耶路撒冷路线，而且你应当一开始就走耶路撒冷路线，你不需要走保罗的安提阿路线，因为这里有前后的问题。所以我说没有人问这个问题的啦，他的同工也都没有问，为什么你先告诉我们安提阿，现在就告诉我们耶路撒冷，没有人这样问他。他们只是太欢喜了，因为看见现在有一个立场让尼弟兄能够留在上海或者留在哪里建立他的大本营，而他们都有工作的皈依，能够从他那里接受指示而把他带到各个教会去。他们忘记了这就是最早公会的形成的原因。弟兄姊妹们，读教会历史就知道主教制怎么形成的，为什么有主教制，为什么？因为城有大有小，大城里的教会一定人多，正常的情形，所以在那里一定是比较显出重要来。本来每一个长老或者是工人都是平等的，对不对？但是不知不觉权力集中在罗马，不知不觉权力集中在 Constantinople 康斯坦丁堡，因为它是大城。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个城也很重要的，亚历山大，那里的长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一些因为实质上的需要而产生一个侍奉的中心点，就有了主教的制度。别想，所谓主教就是一个传道人去管另外一个传道人，或者一个传道人影响另外一个传道人。你读教会历史，教会一定告诉你，本来各地都有教会，但是因为形势的结果，因为局面的不同，变成大城的那些传道人、那些侍奉组的工人或者使徒们有更重要的权柄，因此形成了主教制度。这是圣经，这是教会历史给我们看见的。现在尼弟兄自己走到这条路，他也不知道，他没有想到的问题。如果他要定罪从前公会的制度，现在他不知不觉走上这条路。问题哪里来的？是从实质的需要里面，他不得不调整他教会的观念，不得不调整他工人的观念，不得不调整他做工的制度，所以产生非常复杂的路线。刚才我们讲过，他有两种教会，在一般的教会里面，他就不鼓励站讲台。主日用圣徒的服事，包括传福音，包括做见证，来代替使徒们的讲道。但是他自己也一直感叹这件事情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他没有人讲道的时候，弟兄姊妹到别的公会去聚会去了。很简单，没有供应，没有人讲道，我不懂圣经。你以为教会就是说每一个弟兄姊妹们都是一生下来就很熟灵的吗？他们不经过幼稚期，不经过被人带领需要的阶段吗？所以他一不站讲台的时候，他就自然有人跑到别的地方去聚会去了，所以他不得不一次讲台。当然以后李长寿弟兄做法，他一面废除讲台，一面他自己的录影带到每个教会去放。他看见这个问题，弟兄姊妹如果老是听到不传福音，就越来越不长进，不长进的结果教会产生很多难处，所以他要鼓励他们动起来，传福音，传福音，而且做见证。因为要做见证，所以强迫我们每一个人有操练，在主的面前学习跟随主，可以讲得出一些自己经历来。当然如果有一些人真正有见证，我同意那个见证可能比讲台还有意思，因为是活生生的个人经历。但是哪一个圣徒每一个礼拜都有很好的见证，他成长这么快，每一个礼拜长一寸，不可能的事情，不可能的。所以很多时候你没有见证的时候，你不能编见证出来，所以那个见证就会怎么办，空在那里。
那么这样情形，是不是神的儿女要别的地方去得供应？还没有办法。因此，好了，你说传福音，每个礼拜传福音，我们有经验，你每个礼拜传福音做得起来吗？你说弟兄姊妹们，今天传福音去请客，下礼拜再传福音再请客，你连做四个礼拜，第五个礼拜没有人请客人来，请不动了，常常这样情形。所以理论上的成长跟实质上经过时间的成长，这当中有很大的差距，因此他这个方法行不通。那么李弟兄呢，因为有现代录影的方便，他就自己把录影带在总部耶路撒冷讲过了以后，他有个水流指示站，他这样做过以后，就可以把录影带送到各个教会去分着看。而另外一方面呢，要求弟兄姊妹们带动全体的侍奉。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出来，全体侍奉是教会地位所一个特点。刚才我们讲过，他们根基建立在彼此相爱上面，彼此的关怀，这方面教会所做的非常的强。你弟兄工作非常注意这个。但是教会，我在说，不管里面有多少的生命在那供应，教会的形态的确在尼弟兄思想里面变成两种，而且也在这个时候，他为了要使教会能够统一的管理，他讲一件事情：长老应当顺服使徒。从前他没有讲这个，等到他工作出了问题以后，他才开始讲长老应当顺服使徒权柄这个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当他恢复执事的时候，也正好大概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他讲一件事情叫交出来，把权柄交出来，把带领教会的权柄交出来。一方面表示对尼弟兄的效忠，二方面也是一个实行的方法，叫使徒接管教会。这件事情引出很多的问题，刚才我已经讲过，在福州的教会出现问题。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一段时间不长，神没有允许这个事情自由的发展，神兴起一个大的工作，大的手，就是共产党统一中把国民党从大陆赶出去，教会大遭逼迫。我相信，我很严肃的说，在我心里面觉得，这是神对于地方立场的一个管制。因为我以后40年之后，我们有机会接触从大陆出来的圣徒，他们是非常爱主、侍奉主的。在这个40年中间，他们遭受逼迫，或者不是他们本人遭受逼迫，他们的父兄遭受逼迫，而他们在遭受逼迫，父兄遭受逼迫，给他们有了黑帽子之后，还是忠心的侍奉主，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告诉我们的情形。他们告诉我们，头几年的时候还好，还有宗教的自由，允许聚会，所以那个时候一些基督徒已经开始越过地方教会的限制，到处寻找给他们供应的人。南洋路的聚会所在上海是最大的，可以坐2000人，所以每个主日都坐满，很多的时候根本不是聚会所的人在那听到。还有一些聚会也有人，只要有供应的就有人，灵粮堂有人去聚会也是坐满，不过灵粮堂的地方不大，聚会处也有人去聚会坐满，反正坐不下了就到别的地方找地方聚会去了。所以有生命供应的地方，神的儿女趋之若鹜，聚会需要聚会，他们心里面觉得需要主，有了复兴，有很大的复兴。但是以后三自委员会成立了，他们就开始击打所有的教会。在这个时候，教会转入地下。在转入地下的时候，一切宗派的藩篱都打掉，彼此帮助。他说聚会所里面，这个弟兄姊妹告诉我，也有跌倒软弱否认主的，我们也因着他们的缘故受害，当我们寻求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不仅不帮助，反而视我们如同陌路， 而且也有出卖我们的，反而是我们平常所轻看宗派里面的教会，宗派里面的弟兄姊妹们，倒有人过来帮助我们。他说我自己，他的父亲寻道的，受过宗派弟兄姊妹的帮助，我没有法子接受宗派罪恶的这个观念。神把这些都打掉，神把这些打掉了。所以我说这是对于地方立场一个特别的管制。在大逼迫中间，神儿女学习彼此相爱，神的儿女不再批评论断，神的儿女彼此依靠，神的儿女祷告求主恩待。所以祷告上面慢慢的成为家庭聚会。当然我昨天说过，很感谢主一件事情，倪弟兄所讲的生命论，或者不光是倪弟兄所讲的，其他传道人所讲的生命论，比如我说聚会说一位林老弟兄所讲的，这位弟兄也是很爱主，现在还在，前两年出来过，现在又回去了。这些传道人，神所用的传道人，他们所讲关于生命的真理真正留在神儿女心中。什么叫生命真理？简单的说就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些侍奉主的人所给神儿女的帮助，讲到十字架，十字架使他们的痛苦中间有盼望，使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有喜乐，使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有能力，使他们在不可能情形下面把福音传出去。所以主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若在十字架上被高举，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位从里面出来的侍奉主的人告诉我，弟兄，你不要以为是地方立场把人拉在一起，是神儿女的生命团结在一起，这是真正的合一。有一位弟兄在劳改营里面，他告诉我说，我看见天主教，天主教徒，从前我对天主教的印象坏透了，以为他们都是虚假的，都是行为，都没有生命。他在监中给我生命的供应，是个天主教徒。所以我就开始觉得，我们从前定罪那么多人没有必要。其实不光是地方立场，讲地方立场会有这些难处，若是我们生命的感觉觉得自己了不起，都会这样。讲到脱离公会，我去遇见一位老弟兄，这位老弟兄大概跟赵老牧师年龄差不多了，他今年应该是87岁还是86岁，还很健壮，是个西国弟兄。他跟我讲他们1930年的时候，1930我还没生呢，他讲1930年他们有复兴运动，这位弟兄是在五旬节里面的，那时候有复兴运动。他说我们常常讲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我说哎呦，这个圣经节我很熟，我常常听见弟兄们讲这些话。他说不要与他们怎么样，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染不洁净的物。说奇怪，这个是哪一个师父教的？同样的话，他说弟兄，那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只有我们这些人最爱主，我们这些人与众不同，我们这些人这是神最宝贝的，我们也爱神，神也爱我们，所以我们和其他公会不一样。他也叫他们公会，他说我们就离开公会，离开公会啊，都离开公会了，一批批离开公会，成立了五旬节派。他说等到我们工作起来以后，看看我们看看自己跟他们也差不多，所有一些难处都出来了，都回到他们中间。所以我说这个思想，分离的思想，独立的思想，从弟兄会开始，一直到五旬节派 Pentecostal， 一直到地方教会，一样的原则，都是认为说我们今天有心为着神，我们不一样，我们真是做神特别的子民，我们是神工作的恢复。这一类的思想不稀奇，从前有，将来还会有，还会有，主若来得迟还会有。这是人宗派思想的根源，他脱离宗派的思想就是宗派的根源，因为觉得我比你强。不晓得弟兄姊妹同不同意我的看法。 除非我们对于宗派的历史有相当的认识，在我们里面总会觉得我们会成立一个与别人不同的宗派。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懂不懂我的话。除非我们看透人性的弱点，除非我们看透在今生不可能有一个完全的教会，要不然我们总有一个思想觉得我的教会现在是最好的教会，不然我就不参加了。这就是宗派的形成，这就是宗派的思想。现在有许多被主祝福的教会也有宗派的思想。我举名字不要紧，因为温尼尔人自己这样讲，他认为他们是神最祝福的教会，因此他们现在有200多个 Vineyard 在美国，一下10年中间12年中间一下变200个教会，你说这不是神祝福吗？所以他希望人都脱离其他教会来加入他们的教会，这是宗派的思想。他不一定需要地方立场，但是一样可以有宗派的思想，有了地方立场还是可以宗派的思想，一样的。我们讲的大陆上的情形，当主的手借着环境的管制把有形的教会都拆除了之后，是属灵生命维持神儿女的交通跟扶持。所以刚才我说在各地传讲生命经历的弟兄们，他们留给神儿女的产业使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有一个力量，他们所得到的教导，怎样祷告，怎样顺服，怎样跟随主的引导，这些成了在他们生命中间最最宝贵能够一直跟随主的原因，不是地方立场。从前我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因为我看从里面出来的消息，他们聚会的情形，他们所走的道路，我认为跟尼弟兄所讲的很像，所以我想恐怕其他教会都倒了，只有地方教会留下来。错了，从他们里面直接的资料告诉我，地方教会不地方教会要倒就倒，要站立就站立，跟教会是什么组织没有关系。生儿女属灵生命是如何就是如何。第三点，就证明地方立场是为了工作的需要，而不是圣经的真理。不是圣经的真理，是工作的需要。可能为了以后工作的需要，还有各种真理的所谓真理或者原则说明了。但是不一定是圣经的真理，是为了应付工作需要而产生的。这些我们心领神会就是了，让他去说，他用这个来抓住，使他的工作容易做。若是有人一定要击打某一个真理而高举另外一个真理，当然这是宗派尼弟兄所讲的，但是为了工作的需要他要这样做，我们不能干涉他。怎么办呢？传讲全面的真理，让人看见个人所强调的真理不过是所有真理中间一部分而已，我们需要这样的真理，彼此需要。所以我觉得尼弟兄的工作蒙神的祝福，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工作大起来之后，他的制度他的管理变成他的难处，所以他有地方立场的出现，所以他有安提亚的路线和耶路撒冷路线的讲究，所以他有一套一套的书出去，所以他有一次一次的训练，所以他有一次一次特会对付某一些问题，这是都在工作的需要之内。工作过去了，真理不需要留下。神祝福的原因是因为尼弟兄个人和他所带领的路线，生命的路线，爱主、奉献、绝对、十字架，这个路蒙神祝福，因为这个路是耶稣所说的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爱主胜过爱弟兄姊妹、爱父母妻子儿女，爱主胜过田产、胜过家业，这是神祝福的原因。什么人讲这样的真理，神都会祝福。当然不光是讲，我们自己要实行。传道人如果口中讲的跟他自己实行两回事，神不能祝福。 假如真正的绝对爱主，绝对的奉献，就是我们有许多其他的错误，神还是可以祝福。像尼弟兄这样，神祝福很大。但是我们今天没有蒙神的祝福，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爱主像他一样，可能没有奉献像他一样，很可能。当然还有其他的因素，可能我们奉献，或者历史上有人比尼弟兄更爱主，神没有叫他做大功，也没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有些人爱主，真是爱主，但是神没有祝福他的工作，那又怎么样呢？将来在主的面前，什么更重要呢？所以这是第一个点，不是因为地方立场，地方立场本身变成一个宗派。以后我们再说，因为工人论的缘故造成教会的分裂。我希望这句话弟兄姊妹很小心的听，在讲工人执事的这些团体这些教会中间常常容易造成分裂。很不幸的，只有在地方立场教会里面才讲工人论，其他的教会很少讲到工人论。而且这一些的工作常常建造在我们个人属灵虚假的感觉上面。昨天我讲到灵命的追求给每一个个人一个虚假的印象，认为我的属灵生命到第几级了，第几步了。在讲地方立场的这些教会中间会造成一个团体的假象，我个人虽然不属灵，但是教会很属灵，我个人虽然没有什么样，但是我们的教会是真正在教会的正统里面，造成一个假象。只有当侍奉主之人和弟兄姊妹们都站在追求生命的路里面，供应神的儿女，建造神的儿女，教会才会实质的长成。只有当我们心里面，当我们真正的看见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不是宗派，只有当我们看见教会它实质上是合一的，不可能分开的，只有当我们看见教会不能走关闭的路线，才能使神的儿女眼睛开阔。所以我们受浸的时候告诉弟兄姊妹们，弟兄你受浸，主的话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你们受浸归在父子圣灵的名下，不是归在我们教会的名下。今天你受浸不是说因此你的名字在我们教会的通讯录里面，那是为了方便跟你联络方便，你的名字记在天上。你受浸不是加入了浸信会，你受浸也不是加入地方教会，你受浸也不是加入某某会，都不是，是进入基督的身体。只有当我们这样带领神的儿女，给他们一个教会身体的观念和身体的原则的时候，也许当各个教会都这样推行，当然我们没有权柄说，哎，你们都要这样做，那我们又变宗派了。当我们劝导神的儿女，当我们和侍奉组织一起交通，大家都认为是真理，而在这里照着主的话传讲的时候，或许过了20年，过了30年，神的儿女心胸眼界都扩大，会在宗派的问题上面有好一点的学习。我不敢说真的会解决问题，因为我刚才已经说过，宗派是人里面的问题。也许经过这样的一些带领，这样的一些治理，教会比较能够走在合一的路上。当然很多外面的工作也是给神的儿女机会彼此真实的交通，很多不分宗派的聚集真正不是为了借一个名义做什么事情，而是为了神的儿女能够有真实自由的交通。求主祝福我们今天所讲的不够完全，而且有很多事情我话在口边觉得 也许不造就人，所以我也没有讲。感谢主，我们就会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主耶稣，我们真需要你的怜悯和你的光照。主，我们真觉得难为，因为我们活在肉身中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软弱和我们个人的考虑。主，当你祝福一个人的工作之后，主啊，最难的就是使那些蒙受祝福的人忘记他们的工作有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求你怜悯，这我们也不是批评，也不是论断，并且我们私心也盼望你祝福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更加觉得我们这些人在你祝福的手下常常忘记我们自己是谁。主啊，你怜悯我们。主，当我们祷告在你的面前，求你把教会把身体的意象放在我们眼前，就叫我们能够爱弟兄姊妹，叫我们真正能从诚实的心里面爱每一个属乎你的儿女。主，让我们记得圣经是为着所有神的儿女写的。当我们读到约翰书信的时候，我们不是看见哪一个教会，我们是看见你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的。主，但愿在教会中间彼此相爱这件事情，在神儿女中间彼此相爱的事情成为实际，以至于越过我们越消除各样的门户之见，能够使教会长进成为合一，叫我们在真道上面同归于一，叫我们在认识神儿子的身量上面同归于一。主，今天我们好像说了一些反面的话，求你自己怜悯我们。你知道我们的心是为积极的事情。主啊，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只能说到反面的事，我们没有办法说到正面的事，求你怜悯我们。主啊，更求你叫我们里面更多仰望你的恩典。主啊，在所有一切真理上面，让我们更多存着追求的心，在谦卑的灵里面求你自己的光照和带领启示，让我们更多明白真理。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